Yo, what is up? 欢迎回到谷歌爱跑题。这个月又过去了，不知不觉的，每一期节目现在都安排成月更而不是周更了。这个月发生了啥事呢？好像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带着全家人开车去，不是开车，带着全家人去华盛顿和纽约玩了几天。这全程都是租了一辆保姆车，就那个叫什么，Chrysler 的那个 Pacifica。这个车开着呢还行。我觉得这车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好评价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在 DC 和纽约这两个开车不是特别友好的城市，开了4天的车，没有把车刮坏，也没有被别人把车刮坏，我自己还是感觉到挺自豪的。今天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卖车的话题。最近说发生很多事情，其中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卖了一辆车子。为什么要卖车？卖车的原因其实还真挺多的，对吧？从最简单的就是说我想换车了，或者是说我就是不需要这辆车了。对于我来说呢，为什么要卖车这件事情其实挺纠结的，因为严格来讲我并不需要换车，严格来讲我也不需要卖这辆车，家里还是有空间放它的。但是呢，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出于种种原因把它给卖掉了。这个原因呢，很多时候像我今天想探讨的情况呢，就并不是一个特别实用主义的一个原因吧，就不是说因为一些刚性的需求而导致了我做出这个决定，它更多是一些感情上的原因吧。我说到底，最后我可能会觉得是这样。这本身呢，这辆车它存在的时候呢，就是一辆等于说是 weekend car， 是多余的一辆车，像一个小小的玩具一样，周末拿出来开一开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这种车呢，你显然你对它的刚需本身就很低，它存在的价值呢，更多是带来一些乐趣或者是一些个人的追求的一些东西。当你在它身上再没办法去得到乐趣，或者是你追求的东西在这上面并没有得到一个100%的满足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可能想要去换这辆车了。卖这个车的过程呢，其实还挺难的，因为当时买这个车是新车来的，所以我开的又非常少，我保养的车况又非常好，所以我对这车要价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在网上也挂了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有人肯买了，我也降了几次价，不是我最开始的叫价了，因为毕竟过了一年的时间，这车老了一年嘛，而且这一年时间我也开了不少，开了几百英里这样子，所以整个这个东西都要进行一些调整，你心里的预期也都需要调整。哦，对，我还没说呢，我卖掉的就是那辆 Lexus IS500， 也就是一辆 V8 的豪华四门轿车这样的一个东西。这辆车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上网搜一下，应该说是雷克萨斯或者是在轿车领域为数不多的依然是 V8 自然吸气的一个发动机，它配的是一个 5.0 升 V8 自然吸气的发动机。这个车优点和缺点都是有的，优点呢其实应该说占大多数。从一个哲学的角度，为什么要卖车？很多时候大家谁也说不清楚啊，尤其像我们这种比较更多是一个感性方面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呢，这个就更说不清楚了。之前有一个记者，一个汽车记者可能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怎么知道自己的车子需要该卖了，就是说当他每次把车停下来自己下车以后，如果他没有一边走一边回头去频频的回顾去看这辆车的话，那他就觉得哦，这辆车可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在以前那样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说法，但是很多时候呢，现实中这个标准也不见得就适用。这辆车呢 ，IS 五百呢，其实本身它是一辆对我自己来说回头率蛮高的一辆车子，因为它本身的颜色特别亮。IS 这个车型它的设计其实倒是还可以 ，IS 这个车型呢大街上也很多，而且它这个设计呢也延续了很长时间了，过去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一个造型。IS 五百呢，当然它会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它的发动机盖稍微高一些啊。比如说它的排气会有4个排气筒在后面啊，这样的情况，那车轮毂自然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但是呢，我觉得我这辆车当时最让人喜欢回头看的，会产生回头看的这样一个念想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这个车的颜色和它的车漆。这个车的颜色呢叫做 Ultrasonic Blue， 这个蓝色呢非常非常的亮，有一点闪瞎狗眼的感觉，尤其是我的车漆呢保养的特别好，而且上过一层这个叫做 ceramic coating， 也就是镀过金。它本身车漆呢，每次洗完之后都非常非常的亮。白天太阳强的时候，或者是傍晚有一点点夕阳的时候，这个车的颜色都非常的耀眼。 所以这也是这个车有的时候把它停在很多别的车旁边的时候，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它非常 stand out 的一个地方。最大的这个功臣应该是它这个车漆。那么除此之外，这个车还有哪些亮点呢？这个发动机自然就不说了嘛，5.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它的动力还是很强的，470马力，而且呢转速可以一直飙到7000以上。这个呢对于现在家用车来说，应该是不常见了这样的一个东西。马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个自吸转速高也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这个发动机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而且丰田出品这个 2UOZ，它本身可靠性也非常高，不会说你开着开着出问题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车开20年放在手上，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不会有很大的一些维护的费用。By the way，说最近过去这个月发生了什么啊？最近还刚刚又得了一个新冠，所以现在还在恢复过程当中。现在已经是阴性了，但是呢，喉咙还是有点不是特别舒服，所以说话的时候可能要多喝点水，偶尔会有点沙哑的感觉。这个车呢，它发动机进气声音非常好听，排气声音稍微有一点点的过于收敛了。所以说，当时我要是这个车一直卖不出去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就要放弃卖这辆车了。如果再没有买家的话，如果我一旦不卖这辆车的话，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要改装它的尾气，给它换一个新的这个排气筒。这样的话呢，它排气的声浪能够稍微上去一些。你会横向对比，你就会发现雷克萨斯的这个叫做 LC 系列和雷克萨斯这个 IS 系列，它用的是同一款发动机，只不过用的是不同的排气这样的一个设定，那么它的声浪呢就完全不一样。LC 这辆车呢，声浪就非常的性感，而且非常的，怎么说，有一种跑车的感觉。而 IS 呢，它就相对于偏舒适、偏安静，你走在这种居民区里面都不会吵到，不会发生任何扰民的现象。所以说，它们的定位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呢，一款如此运动的车，如此运动的发动机，它现在这个尾气呢，原厂的尾气就有一点点，淹没它这个本身发动机非常优美的声线了，所以这个东西当时我想改的。如果这个车没有卖掉的话，车的内饰呢其实也非常的雷克萨斯。这件事情可能有好有不好，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如果你特别追求科技感呢，显然这个车不是你的菜。它的内饰呢看起来挺古朴的，有点 old school，东西也很简单，但全都是真皮，各种各样的皮子非常多，所以坐在里面呢是非常舒服的。颜色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深一些，我选的是黑色内饰。这车呢还有 CD 机。这个在现在的车上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见到了。偶尔的话呢，听一听高音质无损的 CD，其实啥这也挺好的，我觉得。虽然说我用到的机会确实不多，因为这车确实也配备有这个安卓 Auto，所以你直接用手机听就可以了。它并不具备这个无线安卓 Auto 或者是无线 CarPlay，但是我觉得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车里面呢也没有所谓的那种无线充电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那个东西无线充电这个装置本身在车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鸡肋、非常垃圾的一个东西。我从来不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有用。有线充电不是充得更好吗？而且充得更快。整个这个车呢，它是一个四门五座的一个车，它非常的实用啊。轿车这件东西呢，很多人都觉得它现在不如这种小型的 crossover 或者 SUV 实用。其实我觉得不然，只要你的后备箱足够大，你的后座空间也足够大，你的日常使用呢完全是足够了。对于一个我们这种简单的三口之家来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把婴儿座椅放在后座上装过一段时间，然后带着小宝宝出去玩什么的也非常方便。这个车其实完全可以适合一个家庭正常的日常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车的实用性 practicality 是无话可说的。接下来呢，我就简单说一说，我认为这个车对我来说，可能很多这里面是我个人的因素吧，就是对我个人来说，这个车有哪些不好的地方。首先呢，这个变速箱是一个很大的软肋，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评价了，很多这种知名的记者呀，包括很多一些使用者，对于这个车的变速箱都有一些负面的评价。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8速的传统自动变速箱，并不是双离合，当然也不是手动挡。如果是手动挡的话，对我来说会好很多。这也是这件事情的一个非常难以化解的矛盾。因为我特别想要一个手动挡的车，而这个车呢，动力啥的没问题，但是变速箱离我想要的东西差太远了。如果它是一个更灵敏一些的自动变速箱呢，我也可以接受。但是这个变速箱呢，确实有一些懒。它感觉就是比较迟钝啊，有一些肉。而这个选择呢，我觉得怎么说呢？我可以理解丰田在这个设计上的一个初衷吧。第一，它要选择成本上的问题；第二，它选择了一个非常非常 reliable、非常证明过已经非常可靠的一个变速箱这样的一个配置。 他呢考虑的可能更多是这辆车它的长期的这个 reliability 和它长期使用的一个实用性吧。你开这辆车的时候，如果你的使用年限的目标是2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话，我觉得你真的能够从这辆车上取得很大很大的一些价值。如果你这辆车的使用年限比较短，或者你更喜欢追求一些最前卫的、最新的科技、最高级的一些技术，那德国人那套东西可能更适合你，或者是说国产的、中国产的一些东西，或者韩国产的一些东西可能更适合你。但是如果你想要这种非常传统的、非常稳健的，用20年不会坏的，那么你可能会考虑它这样的一套配置。所以它这个三大件呢，相对来说就比较保守一些。包括就连这个5升的发动机，其实也是丰田旗下非常非常就是 proven 这样的一个发动机，在很多车型里面都已经用过，而且不知道做了多少代了。你想这个车的后市场支持呢，应该也是很不错的，维修上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我个人确实对这个波箱感觉不是特别满意，有一点耽误了这个发动机的潜力。那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人体工程学上的问题，就是我开这辆车的话，坐在它驾驶座上，无论怎么调整，我试过很多不同的方向、方式，重新调整、微调、大调，就是怎么调，我都是觉得这个车呢，长途开起来不舒服，尤其是腰部呢，会支撑不够，非常的痛苦。本身我这个人腰呢就比较敏感，然后开着车呢，就一旦超过1个小时之后呢，就觉得自己的腰非常累，很酸。它的腰部支撑呢是可以调整，但是只有前后这个调整。所谓的前后就是这个深度的调整，就是支撑它出来探出来多少，以及或者收回去多少这样的一个调整，不可以上下或者左右的调整。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支撑呢虽然有，但是它的支撑点第一面积不是很大，第二它经常支撑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并不是我腰非常不舒服的一个位置，它产生不到一个解决腰痛的一个缓解腰部疲劳的一个效果。这可能真的是我个人的一个问题。很多我看网上论坛开这个车的车主都是说啊，这是他们驾驶过的车里面座椅最舒服的一辆。我就特别的疑惑，看着这些评论，一边看着很疑惑，另一边觉得很懊恼，为什么我坐这个车怎么调都调不舒服？所以唯一我能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放一个靠垫在后面，但这个确实就说明它这个座椅对我来说并不太完美或者不太合适。另外，这个座椅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把这个座椅调到最低点的时候，我开车就是已经调到最低点了。但是呢，哪怕我的后背稍微调立起来一点，稍微竖直一点，我的头发就会碰到车顶，碰到内饰这个车顶板。这倒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并没有感到压迫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呢，你开车的时候，你的头发在上面蹭来蹭去的，就感觉好像头发被抓住了一样，磨来磨去的感觉也不是很爽，对吧？尤其是那个内饰板，它本身也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材料，所以它还有一点这种孔状的东西在上面，所以你头发竟然会扎进去，就感觉你头一动的时候头发会被扯到，所以这个感觉也不是特别好。这是第二，有一些这种人机工程上的一些小问题，驾驶座上面的舒适问题。第三呢，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从使用场景的角度来讲，这辆车对于我来说的使用场景呢太少。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就只有周日的时候出去打个球，自己出去运动的时候可以开一开。平时的话，周中我也不开。然后现在生了孩子之后要出门的话，都是携家带口的，所以基本上就是直接开这个大的 XC90 了。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一起坐这个车，也比较舒适，也比较宽敞。生孩子之前，偶尔可能还开这个车跟老婆一起出去吃个饭、约个会、喝个小酒什么的。但是现在呢，显然这种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个车呢，它的使用场景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少。我基本上一周最多可能只能开它一次，一次可能也就只能开它1个小时，就是来单程可能20分钟，往返可能40分钟、50分钟这样子。虽然说开这个过程呢倒是很享受的，就是腰还没有很累，然后呢又可以在高速上撒野，对吧？但是呢，这个驾驶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而且我又不开这个车去上班，因为我有别的车可以通勤，而且呢，我主要是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车买的是新车嘛，再加上说这个车的保养的状况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就特别舍不得开这个车去上班，这也可能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就是说我其实本来不应该买一辆新车。作为我这个人，我上班的话呢，所有的停车必须是交给代客泊车来处理。这样的话，每次呢，我把车开去都会，就是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磕碰啊或者刮蹭之类的问题。我的2辆车开去上班都被这个公司的瓦砾给刮过，所以我对他们的驾驶停车技术呢是非常不信任的。那这辆车又新又特别的车况又特别好，就导致我进入了一个这样非常矛盾的局面。我根本就舍不得把它开去上班， 而这辆车呢，其实又非常适合上下班，对吧？它本身是自动挡，而且你上下班的时候又相对来说路程也不是很长，所以不会开得很累。再加上你的内饰也舒适，该有的科技基本上也都有了，定速巡航什么的，智能巡航什么的。如果堵车的时候，你也基本上可以按一个按钮让它帮你开什么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享受不到。对于我来说，这个使用场景呢就非常的不利。所以呢就会让我觉得，哎呀，我当时第一后悔买了一辆新车，因为这个新车呢你买的时候不开，等于说你没有实现它的存在的价值，你有没有实现这个新车它真正这个商品买来的价值。你作为一辆新车，你买回来之后，你当然是尝试，就是它出厂原厂最新的这种感觉，没有任何的错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这种感觉。而你开的越多呢，你显然就利用了这个商品的价值就越多。而你不开呢，那就把它放在那儿，就在那里变旧、变老，在那落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里程又很低，车况又很好，那你是在为谁保留这个车况呢？无非就是为下一任车主保留这个车况。那么等于说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存在的意义了。而且呢，你买了新车放在手里面，除了像新冠那一两年二手车价就是通胀非常爆炸的那种感觉之外，除了那样的情况之外呢，你买一辆新车基本上都是会亏钱的。我当时也是在新冠期间买的这辆车，当时也是觉得哇，这个车没有加价，直接 MSRP 拿下，车源这么少的情况下，当时市面上所有的车型都在加价的时候，我买了一辆这辆车。不加价拿到的，我当时觉得自己捡了一个大大的便宜，但是市场它总会回归到叫所谓的正常情况了，不会一直是这种火热的场面。现在的通胀已经降下来很多了，所以呢，你这二手车放在手里面，它就是一个二手车，它永远都会比新车要低一些。像雷克萨斯这款车呢，它确实稀有啊，而且我的车况确实也好，里程确实也低，所以它相对来说呢比较保值，所以我出手的时候呢，这个价钱呢相对来说也还算可以。就是在我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而且相对于市面上其他的车来说啊，都是不低的。所以说我最终决定卖呢，也是有这个原因。这个车呢，确实它的保值率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呢，我是觉得那下一个人去享受它，开它这车十几二十年，我这车况保养成这么好，也没有白保养。如果别人能够享受也就好了，至少放在我这，我是享受的机会太少了，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值当。这个就是为什么把这辆车卖掉的一个原因的一个小节吧。其实这里面还没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像我一样，或者是绝大多数人，可能都跟我一样啊。你生活中没有无限的空间，也没有无限的资源，对吧？你车库里面停了 X 辆车之后，那你可能再也停不下任何一辆车了。你想再停的话，你可能就必须去另辟蹊径，要么去找专门的停车场所，要不然就是你在家里面买一个更大的房子，然后把车停在你更大的车库里面。这在于现在的情况来说呢，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不现实的。当你有一个上限和，就是你的空间上有个上限，你的资源上有个上限，你的家人、你的妻子对于你玩这些大玩具的忍耐程度也有一个上限的时候呢，你不可能无限制的增加自己的车的数量，对吧？就算你再怎么喜欢这个东西，再怎么有这个爱好，你再有钱或者是有多大的这个瘾。你也不可能无限的增加你自己的车的保有量，总有一个上限。尤其像我们这些平常人，你不像 Jay Leno 这种，你一个人可以保有什么二三百辆车，再加上100多辆摩托车，我们显然不具备这个资源。我的资源情况来说，就是4辆车最多了，全家，包括你平时要上下班的车，对吧？这些车毕竟还要做一些很日常需要很实用的一些事情。除了这个之外呢，偶尔可能一辆车可以去玩一玩。这也就是说，这辆车必须得走的一个原因，而到最后为什么这辆车走了，而其他的车没走，包括那辆波萨博瓦罐没走呢？你走仔细来看一看呢，还是觉得，哎，这辆车呢跟别的车相比，它还是不够特别，它跟我的这个本身交情啊也就很浅，而且呢，这个车可能卖的话呢，卖的价值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意义。我卖我自己的波萨博，卖几千块钱也没有任何意义，对吧？你就等于说你那个钱拿在手里面就觉得说这个车还不如我就接着开着呢，你也没有任何的贷款在上面，这个车的使用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市场价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开着它，你可能得到的这里面的 utility 要比把它卖掉赚回来的钱要更有价值，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卖这个车就有点鸡肋，再加上这个车确实对我来说有很深厚的感情。所以最终还是决定把这样比较新一些的、价值市场价值比较高一些的这个雷克萨斯，再加上我使用场景非常少的这个雷克萨斯给卖掉了。 这个车呢，说实话，其实是在我老婆的名下的。当时买的时候，她贷款利息比较划算，这次呢也可以帮她把这个贷款给 pay off 了。但是呢，她其实我老婆还有点舍不得这个车，说觉得这个车这么好，怎么卖掉了？我也有舍不得的地方吧。我是觉得，如果实在卖不掉的话，我就留着，一直开下去吧，开个几十年，这样的话也不会觉得说有亏或者怎么样的，里程慢慢就会积累上去的。而且呢，你还可以改装这个车，也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玩法。但是呢，思来想后，再加上有一个买家，他真的想买，从我们这儿买的，一路把这个车运到了美国的最，除了阿拉斯加之外的最西北角，运到了西雅图这个方向。整个这个车从美国横穿了过去啊，斜插了过去，从美国的最东南角去到了最西北角，光运输可能就运输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大哥还是挺执着的，可能在全国范围找这辆车，找到了我这辆，可能是我这辆车况比较好，再加上我不是一个车商，对吧？我也不会乱收费，所以在我这儿呢买肯定相对来说还是比在车商那儿买要便宜的，所以这辆车就这样成交了。那也是碰到了有缘人吧？那这样的话，我也不觉得说自己有多遗憾。这里面其实最大的一个硬伤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车它不是手动挡，我非常想弄一辆手动挡车来开一开。而这个愿望呢，可能并不是一个很理性的愿望。平时我们这儿呢，也没有什么山路，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驾驶路段，整天出门就是一个直直的高速公路，再加上这边堵车也堵得厉害。其实开手动挡呢，并不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并不是一个特别享受的一个环境，驾驶环境吧，道路环境吧。但是呢，无论如何，我还是想有一个手动挡的车可以开。一方面自己不想让这个技术变得生疏，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想要找到这方面的乐趣。而且另一方面，我没提到的就是，我对于新车的这些热情、这些热忱，或者是对于这些新车感兴趣的程度呢，其实远远不如以前了。现在的新车呢，我觉得都非常棒，尤其是一些纯电动车，你作为上下班的工具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最近还去试了一款新的这个 Polestar，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如果你想让它成为我就是作为日常的一些兴趣爱好、收藏，或者是开起来当成一种驾驶的运动来开的话呢，我还是会觉得老一些的车可能对我来说更有兴趣，因为那个时候的一些驾乘体验呢，现在是找不到的。而且那个年代的一些车型呢，它当时的一些设计上面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所谓的黑科技啊，或者当年使用的一些设计上的理念和想法呀，现在已经也不再有了。那种东西呢，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会更好奇一些，我也可能会觉得它更好玩一些。所以呢，想找一个相对来说老一点的，但是是手动挡的车。这个呢，就是接下来下一步换车的一个愿望。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吧，我觉得，人为什么会想要卖车？人为什么会想要放弃任何事情？其实无非不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已经不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了，对吧？你如果有一辆像我那个普萨博一样的车，你觉得对你来说非常的 special，那你可能别人出多少钱，你可能也不太愿意卖。就算这个车再破吧，你也愿意开着。这可能就是很多时候人对于一些，对于这种物质的所有，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癖好啊。毕竟喜欢收藏，喜欢囤一些东西，喜欢占有一些东西，本身并不见得是一件什么好事儿，又浪费空间又浪费钱的。但是呢，如果你有这个爱好，或者你对于汽车或者某些东西特别感兴趣，那么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对于你们来说非常特别、非常 special 的那一款车，然后可以长时间的开着它，一直持有下去。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When I see you on the street, my whole body gets weak. When you're standing in the crowd, your love talks to me so loud. Girl, do I do?